今天我要讲雅歌第七章，雅歌第七章。那在雅歌里面他提到佳偶、心腹还有王女，是指着渴慕神的基督徒，然后提到良人或者新郎。当然雅歌里面没有提到新郎，可是我也提到，因为新郎是跟这个心腹对照的。还有提到王，就是指着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说的。好，我们一起来看雅歌第七章。我们看雅歌第七章的一到九节，请一起来读。
王啊，你的脚在蝎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希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如好像棕树，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香味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音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雅歌一开始都称这个渴慕神的女子为佳偶，到了第四章称为心腹，而到了七章他称她叫做王女。王女因为她有王的生命，有王的品质，有王的尊荣，她有王者之风，她是王家的人，也就是说她的生命是成熟的。那两个人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以弗所书提到要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他是一个报好心传救恩，报佳音传平安的人。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换句话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就是传福音。在所有的侍奉当中，你传神的道，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提到他的大腿，腿是一个人站立的能力。你在属灵征战中要站立的稳，必须站在真理的根基上，然后持定我们的灵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心腹的大腿好像美玉，非常的美。为什么美？因为是巧匠的手做成的。换句话说，神巧妙的手制作它，把它制作得那么美丽。你知道玉，它本来外面是粗糙的石头，可是巧匠的手，他把这个石头剖开，取出这个玉石，然后加工琢磨，成为美丽的成品。那心腹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变得坚固圆润，他的对神的信心坚定不移，凡是神要他去做的，他就坚定不移地顺服。他遇见人生的风暴，他的腿站立得稳，屹立不摇。两个人说，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知道肚脐是妈妈跟婴儿连接的一个地方，宝宝可以从母亲那里吸取养分。那这个肚脐大如圆杯，表示这个肚脐呢脐带粗大，能够吸取很多的养分。心腹渴慕主的肚量极大，所以他从主吸收极多的属灵养分，他得着双倍的圣灵新酒，所以不缺调和的酒。心腹里面有圣灵的新酒，意思就是说他有喜乐丰盛的生命，能够供应别人，也使别人欢畅喜乐。接下来提到他的腰，腰这个希伯来字跟子宫是同一个字，而你知道子宫是 生小孩的地方，预备怀胎的地方。所以腰是指着他的生产能力，他的子宫好像一堆麦子，生出许多的麦子来，他有一个属灵的大丰收。为什么？因为他生命丰盛成熟，所以为主多结果子。我们都知道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才会有一堆的麦子。所以心腹他愿意向自己死掉，他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他的腰才会如一堆麦子，而且呢周围有百合花。因为心腹自己纯洁如百合花，他所收割进来的信徒也都是纯洁像百合花。他曾祷告说，愿你良人吸引我，结果他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是一大堆人跟着他。所以他是一个渴慕耶稣爱耶稣的圣洁心腹，所以他所带领的人也跟他一样渴慕主爱主，而且像百合花一样纯洁。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带出来的人也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那良人说，你的良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良乳有两种解释，第一，良乳意指有能力喂养别人，因为良乳是哺育婴儿用的，所以他在神面前有能力喂养别人。第二，良乳可以代表信心跟爱心。一个人向着神的信心完全，就不容易有挫折感。一个人爱心完全，就有关心别人的度量和能力。所以他的信心有能力，他的爱心有能力，他有双倍的能力。在雅各四章五节，良人说，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那个时候他的信心跟爱心还没有长大成熟，就像需要吃草的小鹿。可是在这里雅各七章三节，良人提到你的良乳好像一对小鹿，不再提到吃草了，代表这个小鹿长大了，心腹的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良人说，你的颈项如象牙台。颈项是指人的意志，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在于你的意志要向神降服。那心腹呢，那个降服的意志好像象牙台。你知道象牙非常宝贵，所以对主而言，心腹那个降服的意志是非常宝贵的。还有象牙台很坚固，因为这个心腹他一直降服于神，他的得胜就像象牙台那样的坚固。还有我们都知道，象必须死掉你才能取得象牙的，而心腹的意志他服下来，他甘愿为主受苦，他天天向他的己生命死掉，好让主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的身上。这个在良人眼中十分宝贵，如同贵重的象牙台。良人说，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那西什本有很多水池，而这个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呢特别的清澈，那个池水很安静，表明这个心腹的心他非常清洁，他是一个清心的人，没有掺杂，没有淤泥，因为他已经脱离了那些肉体的淤泥、属世的淤泥。他非常安静地向着神，他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而且绝对的顺服。接着良人说，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这个鼻子是指属灵的嗅觉，属灵的分辨力。在心腹的灵里头有一种功能，不是凭着理由，也不是凭着逻辑思考，而是从圣灵来的一个直觉。他会知道什么是出于仇敌的，不是出于神的。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知道大马色是以色列的仇敌亚兰的京城，所以呢要在利巴嫩比较高的地方建一个塔，如果仇敌来攻击，那个站在高塔上的守望者他就会发现。所以利巴嫩塔是一个守望塔，要护卫国家的领土。 那由于这位心腹他有属灵的嗅觉，他一发现哪里有仇敌的作为，他会赶快祷告，好让主可以得胜，让仇敌吃瘪。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良人接着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加密山就是以利亚求神降火的地方。他说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你知道我们在加密山，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就降下火来烧灭燔祭，得胜那些巴利的先知。所以那个以利亚他头上的发系住了神的心，叫神不得不垂听他的祷告。而心腹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基督徒，头发我讲过是指着奉献说的。那他的奉献那么的完全，主不得不垂听他的祷告。心腹是完全为着主，他为着神能得荣耀多多祷告，为着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无阻，他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呢，他的这个祷告是像他那个下垂的发柳系住了神的心。这个头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头指着思想说的，因为头部就是人思想的所在。而加密山有很多果树，结出很多的果实，所以心腹有很多来自神丰富美丽的思想。还有加密山是常青山，山上的树林是常青树，因此呢，心腹的思想在圣灵里得着更新变化，思想常新，而不是他天然人的老旧思想。心腹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头上的头发是紫黑色的，这个紫黑色是指君王尊贵的颜色，因为君王身上穿的衣服是紫色，只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染料，表明他的奉献是那么的完全，像君王一样高贵，惹人注目。所以神一直把那个起初的爱火焚烧在心腹里面，所以他一直热爱天上新郎耶稣，他坚定的要顺服新郎耶稣，他所有的心意都是向着王，向着万王君之王耶稣基督。所以他的头上的那个发柳就系住了万王之王的心，他使王的心那么的快乐。也就是说，心腹他所思所想的，还有他的祷告，以及他整个的一切都系住王的心。雅各七章六节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这个是良人对心腹的夸奖，良人那么爱他，夸奖他何其美好，那么美丽，那么叫良人喜悦，他真的叫王快乐。万王之王因着心腹的爱和顺服而欢畅喜乐，王很欣赏他，觉得他那么的美好。心腹被主的爱充满，他里面满溢着主的爱，主的爱是借着他留给别人，也叫别人欢畅喜乐，神跟人都爱他。良人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棕树呢又高又直，可以生长在热带，太阳一直在晒，那它的根扎得很深，虽然长在沙漠里，它仍然能够生长结出果实来。同样的，心腹虽然经过试炼，但他仍然不断地追求耶稣，与耶稣基督完全联合，所以他的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像棕树一样。还有棕树是胜利的标志，记不记得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是拿着棕树枝迎接他的，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再者，棕树经过风吹雨打和干旱的年日，仍然屹立不摇。心腹也是这样，得胜到底，还经过各样的磨练，坚韧不摇动。还有棕树是胜利者的表号，请大家一起来看启示录七章九节，七章九节一起读。
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站在宝座羔羊面前身穿白衣的这些得胜者都手拿着棕树枝，对不对？所以棕树是得胜的标志，表明心腹是一个得胜者。接着良人提到，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棕树是有果子的，在沙漠里看见棕树，那个饥饿的人就有福了，有救了，因为他有得吃的。所以这个果子累累下垂，是表明这个心腹有生产的能力，他生产出很多的果子来。而良乳是指信心和爱心，所以心腹的服事是借着信心跟爱心来服事的。他对神有信心，他对人有爱心，所以他能够帮助人、扶持人。他又好像棕树有果子，可以供给人吃，让人饱足。良人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那个是表明说主耶稣那么需要这个心腹，所以要抓住他。他需要这个心腹来彰显出神的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提到，信主的人要做比主更大的事，所以主真的要借着许许多多有信心的心腹在地上做比主更大的事。主非常需要心腹，他要抓住他，好借着他彰显神的荣耀跟能力。良人接着说，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意思就是主需要借着有信心和爱心的心腹去濡养别人，造就别人，为主多结果子，使天父得荣耀。接着良人提到，心腹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那个吸烟的人从他的鼻子出来的就是烟味，对不对？那为什么心腹的鼻子出来的是苹果的香味呢？因为他在苹果树下吃了很多苹果。雅各二章三节说，我的良人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地，我欢欢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心腹他喜欢坐在主同在的荫下，吃主喝主享受主。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主喜欢我们把它整个吃下去，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那么心腹在灵里多多的吃主喝主，常常与主相交，所以就有如同苹果香味的基督馨香之气从他身上发出来，吸引别人靠近主。良人夸奖心腹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雅各一章二节提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所以心腹的口是要与良人亲嘴的口。那为什么说他的口如上好的酒？第一，酒常常预表圣灵，那么神就是借着圣灵的新酒，使新郎耶稣跟心腹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最上好的关系。第二，上好的酒能苏醒人的心，使人快乐。所以最使新郎耶稣快乐的事，就是他能够与心腹亲嘴，享受心腹的爱情，犹如人享受上好的酒。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心腹的口，就是他说话常常在圣灵里，所以他口中所说的话好像上好的酒。为我的良人夏夜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所以圣灵在心腹里面酝酿的爱情新酒呢，首先是要给良人享受的，要让良人夏夜舒畅，其次才是为着别人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心腹口中所出的恩言苏醒了那些灵性睡着的人，这些人就是睡觉的人，灵性睡着的人。所以这是一个侍奉的次序，首先是为着良人，要让良人有所享受。那如果是为着良人，很自然就会造就别人，因为是从对良人的爱所发出的爱的侍奉。夏夜舒畅，在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goes down smoothly， 这个字的意思可以翻译说温柔、流畅、优美。所以圣灵他像鸽子一样，他的动作很温柔、很流畅、很优美。而心腹他为了所爱的良人，他毫无抵挡地接受圣灵温柔的工作，他懂得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所以他在圣灵里酝酿出的新酒让良人下咽舒畅。那么心腹降服于圣灵，他让圣灵很流畅地运行在他身上，所以他在圣灵里的服事能够苏醒那些灵性睡着的人，把别人也引来爱耶稣、顺服耶稣。那么心腹的服事是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好，这个英文新美国标准本圣经他把流入翻译作 flowing gently， 温柔地流入。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 gliding over， 滑入。所以你服事是要柔和地顺服圣灵，降服于圣灵，而圣灵的工作是很温柔的，他是很温柔的呼唤人回头，温柔的鼓励别人，他很少强逼别人的。所以圣灵需要人自愿顺服、自愿合作。我在说顺服圣灵是你要自愿顺服、自愿合作，所以人的意志要降服下来，才能够从神的器皿得着真实的帮助。而那些服侍的人一定要温柔，你让服侍流入人的心、滑入人的心，你是顺水推舟而不是逆水行舟。请我们再来读雅各七章十到十三节。雅各七章十到十三节，一起来。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切芳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心腹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心腹知道自己是完全属于良人耶稣，他是主耶稣的爱人。这种归属感、蒙爱的感觉，就使他能够更加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地爱主。我们蒙召做心腹，所以在耶稣眼中，我们是他所珍爱的人，是属乎他的人。我们一定要这样看自己。他也恋慕我，耶稣恋慕我，他非常在意我。如果一个基督徒认识耶稣对他的感情是那么深的一个恋慕，那么深的爱，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不能不飞奔来爱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默想这句话，他也恋慕我，让这句话激动我们的心，洗涤我们的灵魂，深印在我们心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跟我讲一次好不好？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在雅各二章十六节，骄傲还站在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地位，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先想到我。可是到了雅各六章三节，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表明他开始有一个归属感了。可是到了这个雅各第七章，他已经进入一个第三个层次，好像没有自己了，聚焦于良人。他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跟良人那个亲密的联合是远超过以往的。你知道我们跟主的联合是逐步逐步逐步的，你的灵性需要继续的长进，继续的追求，才能达到这个层次。所以在这个层次，他跟良人亲密的联合远超过以往。这个心腹他最在意的是良人自己，他单单要讨良人的喜悦。所以下面是提到他一些服事，他去田间的合唱劳苦是为着良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天上新郎的心，新郎耶稣的心，他就是恋慕着心腹，而我们正是蒙召做心腹的。 耶稣恋慕我们，他一直在追求我们。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男朋友，没关系，有一个人在追求你，就是耶稣。耶稣一直在追求你，我们是他的至爱至宝，他要虏获我们的心，直到我们也以他为我们的至爱至宝。我们的身份是耶稣的爱人，是耶稣所深深恋慕的人，是单单属耶稣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开启，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批评跟毁谤，也不会在意别人用手段来窃取自己的职位或福利。因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在于，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不管环境有何变化，也不论何种的试炼来临，我们依然能够在良人的爱中成长，在良人对我们的恋慕当中心满意足，欢畅喜乐。因着良人耶稣热情地渴慕我们，享受我们，恋慕我们，所以我们自然会热烈地渴慕耶稣，喜欢享受耶稣的同在，单单恋慕主自己。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当然和本圣经是翻译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可是这个句话也可以翻译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所以你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主那恋慕我们的爱中，时刻与主恋慕我们的爱连结，然后在这样的爱里面生活、工作、服侍。心腹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个心腹一说，我的良人，来吧，良人就立刻跟着他去了。因为他的心意跟良人的心意是合而为一的，良人用恋慕的爱系住心腹的心思意念，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他与良人的爱隔绝，连服侍都不会再使他与良人的爱隔绝。心腹深深进入那个被主恋慕的爱中，他与主亲密的连结。你知道甘夫人写过一本书叫《灵命四层》，他提到那个最深一层，灵命进入第四层经历的人，他这样讲，他说这样的人他不用退回里面去寻找神，因为他知道神在他的里面也在外面，神在上面也在旁边。好，这样的人就是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凡事谢恩，有不断的喜乐跟平安，时刻与神的旨意相和谐，而且被带回单纯当中，对自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很安静，可是里面极度的单纯，单单看见主是一切的中心跟元素，他整个人被神的同在包围，所以他不再贪求大事，他每分钟都满足于神的旨意，住在主里面，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他披戴耶稣基督的性情，不是故意去模仿耶稣，而是从里面很自然的流露出谦卑柔顺来，神会成为这人一切的源头。所以雅各这位心腹，他把自己交给神，他让神随意使用，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他服侍或说话的时候，是源自里面神圣的中心，因为他里面是与主耶稣连结，就是从这个里面的中心点发出所有侍奉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个心腹有真实的自由与活泼侍奉的能力。这个心腹在灵里很自由，他凡事为神而做，他也可以单单等候神，什么都不做。在任何环境中，在最平凡的生活里，神把他藏在神的同在中，与世分别。即便有更多的试炼，但是神同在的全能在他身上，所以任何考验都不会使他失去神的同在。心腹他住在主里面，他与主同行，而且多结果子。 心腹现在已经不再关心我怎么样了，他所在意的是主恋慕我，他活在地上是要给主恋慕的，他不在意自己感觉如何，自己的想法如何，自己的得失如何，工作与侍奉的表现如何，这些他都不在意，他觉得有主恋慕我这个就够了。由于他的生命继续不断被主对付，他完全向自己的天然本性死掉，现在他真的能够与主同工了。他说你我可以往田间去，这个行动似乎是他发起的。为什么他现在可以发起一个工作？因为他不再有自己，他充满了主。所以从外表看好像是他发起的，其实呢是住在他里面的主发起的。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这两个字很重要，这就是一个联合。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他不是单独行动，也不是主耶稣自己行动，是他与良人联合行动，联合做工。这个田间是指着世界，全世界都是他的合场，他有世界的眼光，所以世界上很多主的工作他都感兴趣，他愿意让主差遣，没有自己的选择，主要他去哪里他就去。他说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心腹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认主差遣，在哪里有服侍他就在哪里住宿。真正有心服侍主的人不会贪图舒适，也不认床，去哪里服侍就住在那里。有些人一换场地他就睡不着觉，所以他当然很不愿意离家去服侍，因为会睡不着觉，这种人就很难服侍主了。一个服侍主的人在哪里服侍就睡在那里，而且不要要求美味佳肴。有的人每天一定要三菜一汤，你搞那些三菜一汤就够了，根本没办法服侍的。我们是要去服侍别人的，不是要别人招待我们，所以不要求那些美味佳肴。村庄有很多个，而田间有很多村庄。如果主要心腹只待在一个村庄服侍一辈子，心腹也愿意的。他去寻找迷路的羊，然后喂养他们，医治那些受伤的人。田间是世界，所以是单数，村庄是多数，是田间的各个部分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顺服主的差遣去某一个村庄。村庄跟城市不一样，所以村庄也有一个意思是这个心腹愿意去人家不愿意去的地方，就人比较少的地方，或是比较落后的地区，需要付上更多代价撒种的地方。比方1965年有五个年轻人，他们去厄瓜多尔宣教，其中一位叫 Jim Elliot 吉姆艾略特，他去奥卡印第安人中间传福音，结果他29岁就殉道。他曾给家人写过一封信，上面这样讲，他说要知道在我们的工作未成以先我们是不会死的，但是不要让时间的沙子遮蔽你追寻异象的眼睛，你的异象是要传福音给那些人坐在黑暗中的人，他们必须听到福音。就在吉姆最后一次出去之前，他太太伊丽莎白问他说，如果受到这个奥卡人袭击，他们会用枪吗？吉姆回答他说，我们不会用自己的枪。他很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太太说，我们不用枪，不用自己的枪。伊丽莎白问他为什么，他就简单的回答说，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天堂，但他们还没有。就这样，他那天出去以后没有再回家，他进入了天家。克里威廉本来是一个鞋匠，但神感动他去印度宣教，他就是抓住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应许。马太福音28章20节，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特别是后面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他正是因为知道神永不改变，而且继续不断与自己同在，所以他能够承受仿若进入死荫幽谷，堕入那个绝望深渊，而且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撒了种，但是葡萄没有开花，石榴没有放蕊。他在父亲给父亲写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越来越多看到自己真的不足以去完成蒙召要从事的伟业。他说，神的真理何等深奥，人的灵魂何其宝贵，而我自己是那么无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位深知我的动机和目的的神。当我把自己与我的工作相比较的时候，我就总结出一点，我只不过是一个卑劣又无关紧要的人。这个自认为卑劣又无关紧要的人是近代宣教之父，成就非凡。他这样讲，他说基督的传道人是一个不是自己的人，那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的话，不是自己的人。所以你没有权利自己选择我要做什么，这些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不是自己的人。他是神的仆人，他应该完全奉献给神。当他开始担任这个圣职的时候，他就郑重地承诺要尽可能多多地参与主的工作，不求自己的乐趣和事业，也不把事工当成达成自我目标或兴趣的工具或是一种副业。他要去神喜悦他去的地方，坚忍地完成那些神认为合适他或呼召他发挥所长的任务。事实上，他要与他的朋友快乐舒适告别，要时刻准备为主做工而承受极大的苦难，遭人轻蔑和憎恨，甚至有虚假的朋友、阴暗的监狱与折磨、讲话粗鲁的野蛮社会、痛苦地住在令人讨厌的荒野、饥饿而且口渴、赤身露体、疲倦、勤劳、努力，但是极少得到来自世人的鼓励。然而有良人的同在就够了，有耶稣的同在就够了。心腹对良人耶稣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节经文的葡萄园是多数的，指着种葡萄园。一方面，心腹有神特别托付的葡萄园，他应该特别对神负责。可是另一方面，他的心是宽广的，所以他注意到种葡萄园的需要，他清晨就起来了，表明他很殷勤。在主的工作上一定要殷勤，那种会把工作拖啊拖啊拖啊的人一定不会是很好的主工人。所以他清早起来，他就下到葡萄园，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他跟主同工，留意到不同需要的人。有的人已经重生得救，像葡萄发了芽；有的人属灵生命的情况像开花，他正在竭力追求认识主；还有的人他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属灵的生命就如同花朵盛开，呈现放蕊的状态。你说那个花朵要开得很盛开到几点，你会看见里面的发蕊，看得很清楚，叫做放蕊。好，那心腹留意到每一个人里面的需要，想办法继续帮助他。当他在服侍的时候，他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他一边做工，里面呢一边继续的爱耶稣。过去他还不成熟，工作外面的工作服侍常常让他很分心，伺候的事多就使他心里忙乱，失去与主的交通，甚至失去主的同在。 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信徒会有的状况，服侍反而吞吃掉里面爱耶稣的心。可是现在他已经不一样了，他的灵命进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他可以一边服侍主一边爱耶稣，服侍一点都不会影响他的追求，也不会中断他跟主的亲密关系。所以服侍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哈，你跟我讲一遍，服侍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果我们很爱服侍，也服侍得很好，但却失去起初的爱，两人不会满足的。然后这个心腹一直持守对主那个起初的爱，工作服侍变成是他向主爱情的发表，向主的奉献。在服侍的压力或征战当中，他已经学会了保持主的同在，他里面继续不住的祷告，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失去主那个甘甜的同在。你知道有些神的仆人，他们服侍到最后，因为服侍中的劳苦重担压力，就失去了跟主亲密的关系，失去了主的同在，他越来越觉得服侍很无聊很枯干，他没有办法，他只好继续服侍下去。众圣徒也有可能因生活上工作中的劳苦重担而失去了与主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渴慕耶稣摆第一，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工作的重担、生活重担、服侍的重担，都要把这些忧虑卸给神。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渴慕的人一有空到主耶稣这里来，就安息在主同在的印下，品尝主那个爱的甘甜果子。还有那些爱耶稣的人，无论如何他就是要拨出时间到筵宴所，在聚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享受这个爱的筵席。雅各中的这位心腹对耶稣的渴慕跟爱是一直没有减退的，在内室他将爱献给主，享受主的爱，称赞主的爱情，在筵宴所他向主求爱的苹果，在主同在的印下他继续吃仁爱果、喜乐果、平安果、忍耐果、恩慈果、良善果、信实果、温柔果。他把心中所有的爱都浇奠在主身上。当他在田间的村庄与主一同服侍的时候，他在那里仍然将他的爱情献给主。所以心腹一直用信心跟良人保持一个爱的连结。他对良人说，蜂且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圣经似乎将蜂茄说成象征爱情的植物，事实上蜂茄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爱的植物。所以蜂茄放香表明心腹与良人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还有这个七章十三节提到，在我们的门内，门内就是门口，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意思就是你结果子不一定要在远方，你眼前就可以结果子，在神所分派给你的地方都会有果子的。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你的工作岗位就是你结果子的地方。好，随时随地为主结果子，只要你真实的住在主里面，而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新陈是什么意思？ New and old， 你去看英文圣经就 New and old， 有新的也有旧的，是各式各样的果子，不是只有一样。保罗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我们可以在工作岗位或什么的家族中或是任何地方结出良善果、公义果、诚实果，当然也有机会结出福音的果子。基督徒可以随时随地撒福音的种子，让神自己安排收割的时候来到。英国有个人叫詹逊，他是以下海采海参为业。你知道海参是长在那种 水温比较低的地方的海底。虽然他经常听见福音，却非常反对排斥。有一天他下到海底作业，准备拾取又肥又大的海参，突然他发现海底礁石的顶上有一个蛤蚌，这个蛤蚌呢是衔着一张纸，他一看是一张福音单张。詹勋就读了一遍，深受感动，就悔改信耶稣了。他对自己说，我虽然多年背逆耶稣，如今不得不顺服他，信靠他。那天他一个海参也没有拾取，只把那个蛤蚌带回家，蛤蚌还衔着那个单张，就挂在他客厅的墙上作为纪念。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忠心的信徒，他也常常把自己的见证告诉别人，激励了许多人。是不是谁知福音的种子落在海底竟能发芽结实啊！所以基督徒总要恒忍地播散福音的种子，什么时候能够收成谁也无法预料，结果只是为着主的荣耀。不要夸奖自己，要归荣耀给主。所以心腹结出新陈佳美的果子，有新的也有旧的。这个心腹因着过去的追求跟经历，他的经验老练，所以结出一些陈的果子。可是他也有新的突破，新的亮光，新的恩典，所以他结出新的果子。这些果子都是新鲜的，不是腐烂的，所以是新陈佳美的果子。他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心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良人，有一天要献在主的宝座前。就像启示录四章十节提到的那些人，他们是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主的宝座前。所以果子一方面是要献给良人的，可是另一方面也会成为自己的冠冕跟荣耀。心腹服侍的动机是出于爱，他凡事为着良人而做，他借着多结果子荣耀良人，良人当然会赏赐他。请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找到了，一起读。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跳到十六节，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主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他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有一些果子无法长存，是人自己去推动的事工，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去做，不是你我往田间去，主不在其中。然而心腹所结的果子是长存的果子，因为他扎根在主的爱中，他住在爱里面，他天天被主仁爱的灵充满，他在爱中向父神祷告，父神就赐给他长存的果子。所以呢，我们要为着能结出长存的果子，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祈求。耶稣的名能够让我们使用，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主耶稣，向主降服，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主在里面教导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向天父祈求。天父从来没有拒绝他儿子任何的要求。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跟耶稣是一体，是联合的。天父看到圣子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圣子耶稣的里面，他就会答应我们的恳求。所以住在主里面的生命，就是与主联合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是爱和喜乐的生命，是多结果子的生命，是拥有祷告大能的生命。住在主里面，使我们生发祷告必蒙父神垂听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父神垂听祷告完全是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只有耶稣和耶稣的祈祷会蒙神悦纳。 我们因为住在主里面，与主合一，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按着主的心意祷告，父神就垂听。我们要向天父求长存的果子，向天父求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好叫良人可以多多享用。因为心腹这样讲，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从前呢，他总是满足于自己里面的饱足，可是现在因着对良人的爱情，他常常想到良人的需要，他要向良人有所得，有快乐，更盼望良人因他所做的功享有当得的荣耀。他要良人看见他自己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心腹的侍奉经历过很不容易的事，可是呢，他一直把渴慕耶稣摆第一，而不是把服事摆第一。他一直把渴慕耶稣摆第一，而不是把服事摆第一。他心中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继续不断地追求主自己，他就发现主的恩典够用，主一直与他一同承担一切，而且不管主用什么方法来熬炼他，他就是谦卑的接受，向主降服。他愿意让己生命完全的死掉，好叫风茄放香。他身上一直散发出那个爱耶稣的香气。心腹知道良人爱他，恋慕他，他住在良人的爱中，他依靠良人的爱生活、工作、侍奉。良人的爱在他里面大有能力地做工，而且保守他的心纯一清洁。我们蒙召要做心腹，主耶稣深爱我们每一个人，正如父爱他一样，我们要住在他的爱里，正如他住在父的爱里。在世上，我们与主的联合可以越来越亲密，可以如同主与父的联合，也如同雅各里良人跟心腹的联合。所以让我们时刻凭着信心与良人连结，住在至极的爱中。愿主的爱浇灌每一位，祝福每一位。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没有在我们两本诗本里面，而是在黄色的诗歌附篇里面，第49首《至极的爱》。这个其实是仿照我们颂赞诗选195首的诗歌，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赵慧，也许尼托生弟兄给人家改写的诗歌，可是仍然是很好的一首诗歌，《至极的爱》啊。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唱完诗歌还有一些时间，在这里有一点追求哈。
再唱一次第四节。